欢迎收听女同志周记，我是今天我自己觉得声音很性感的 Amy 哦，感冒了。那今天是回信时间，我们还有两位主持人跟我一起，然后一位是咆哮弟。
大家好，我是希望手术之后一样可以很快湿哒哒的咆哮弟。
竟然是希望这个。
对啊，
对，我很怕欸。
你没有
怕什么？这是副作用吗？
对啊。
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润滑液啊。
我喜欢我自己原本的嘛。
好好好好，喜欢原本的、
天然。
好，来，另外一位是 Mooney。
大家好，我是昨天跟远距离的伴侣视讯被他发现我按摩棒忘记关的 Mooney。
还在震动吗？
就是我就在那边、我在跟他视讯，然后我就在那边就跟他分享我的床长怎样，然后就被他发现我的就是按摩棒怎么亮了一个蓝蓝的灯。他说
是在充电吗？还是
没有？就是没有，就没有关，忘了关。他说你为什么没关？
你是那个接他电话的前一秒才把它放下来的，是不是？
当天早上，
当天早上，
所以你都没有关，
就没关一整天啊。然后我就说靠，他会不会没电？所以我担心是他没电。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用的？”
你就说刚你接起电话那一刻我就开始用，因为我在想你。
哎呦喂啊，哎呦喂啊！
好，下次这样子，
你应该没有这样讲吧？
我没有，我就说啊，忘了关。他就说一定是有开才没关啊。
啊、买东西回来就是要用啊，不然呢？
对啊，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是回信时间哈，然后是一位，因为这一位来信的听众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想要用什么称呼，就是代称哈。然后他非常老实的寄信来给我的那个信箱，应该也是一个本名。我看呐、啊，看名字很像本名、所以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我们用他的图像，就是他的图像是一只虎，很可爱的虎斑猫哈，所以我们就用虎斑猫来就是
称呼他，
称呼他这样子。那虎斑猫呢，它有它的、
还是我们可以叫它 Pussy？
不要虎斑猫。
Too much。
好的。
而且人家这封信其实我觉得读起来会有点伤心。
好好好，
对，
好的。
所以人家有说
比较沉重一点、
对啊，虎斑猫的、你的 Pussy 在哪？可能不太好。
Pussy 今天想要问。
对对对，所以就是虎斑猫同学呢，他的标题是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这就是后面接一个问号。那虎斑猫说呢，早期社会认为喜欢同志就是有病，这是问号。然后他年轻的时候父母发现他喜欢同性这件事情，一直不断的被父母灌输，就说你不男不女就是有病，然后你真的是有精神病，然后或者是说你这样真的好吗，他们觉得很丢脸这样子。所以后来呢，他有异性追求的时候，父母就非常开心的把他嫁出去了。那他其实当时候也想到说，就是想说算了，就是我就是听从父母的期望，就是跟这一个男生，就是他的先生齁，就过一辈子就算了这样。但后来他的爸爸妈妈都接，就是因为反正就是接连过世了齁、然后小孩也比较大了，他内心的声音又跑出来，就是他还是很喜欢女生的，他还是很需要女生。但他的先生，他有说齁，他的先生不是不好，也是很照顾家庭齁，对他也是非常的就是完善这样子。然后最重要的是虎斑猫说他其实心里面一直知道说这他的先生没有错，他只是娶了一个同志而已这样，所以他的内心非常挣扎。那虎斑猫呢，其实也有那个开始参与一些，就是当他听到内心的声音时候，他也是参与了一些就是同志社群，但很多时候他就蛮退，就是还是会觉得说不敢再继续前进这样子。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然后他自己也有在尝试在网络上交朋友，然后但也因为自己的伴，就是有先生的身，有丈夫的身份，然后不被真心对待，然后遇到的人不是认为他是玩咖，就是觉得就是
反正他已经结婚，就没戏。
对，不然就是无止境的跟他玩暧昧游戏这样子，然后等到有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就直接跟他说拜拜这样子。对，然后有时候他的那些暧昧对象 新恋情结束之后啊，然后他又回来跟他们去，他们又回来跟他取暖，然后
是一个备胎的感觉。
对，取完暖之后，又有一个又有一些对象的新对象的话，感觉是一个 circle 哈，就是、对一个 circle 这样子哈。然后他在去年的时候开始看身心科哈，就是他才开始慢慢的回到自己身上去想这件事情。他说他自己从来好像没有满足过自己，就是他好像一直在满足他人，不管是早期的他爸爸妈妈
的
期待，或者是后面他遇到这些女生的，也是我觉得也是期待哈。对，然后他已经四十几岁了，然后他现在就是会问他身边的单身的同志好友哈。他为什么就是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人，他说的遇到这样的人就是刚刚他说就是那些跟他暧昧的女生，然后等到有新对象就跟他
就把他甩了，
对，
需要他再跟他搞暧昧。
对，然后他他的好朋友，这是他好朋友说的哈，不是我们说的，他因为蛮直接的哈，他的好朋友就说，就是你就是一个人家的妻子，你是一个妈妈，你选择异性恋婚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代表你失去被爱的资格了，这样子。
你的朋友蛮直接的，
我觉得是要修正一下。
怎么修正？这个说法要修正一下。
对，不是因为你选择了异性恋的婚姻，所以你不值得被爱，是因为你已经选择了这样的场域，那别人也会顾及到你有另外一半，要怎么好好爱你呢？
就他有需要负责的地方，
因为毕竟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比较，就是大部分的人应该还是没有要开放或什么的吧，就是
对啊，
就除非他们有说好，
对，除非有说好，不然他们应该会就是预设你是有家庭的人，就是就像是今天你是有家庭的女同志，你要再另外说你想再找新的伴侣，就是可能还是在交上一些困难吧。
而且我觉得如果就虎斑，我这封信还没读完，好，这边可以先讲，就是如果就虎斑猫这样说，像刚刚不管是慕尼或者是咆哮帝，我都要转一下你们，不然我说你们的真名，就是就是不管是你们刚刚说的，我觉得其实就像虎斑猫自己说的，这些人他们可能都是因为他的是人家的妈妈或者是人家妻子的身份，就是没办法接受他，或者是跟他暧昧之后拍拍屁股就走了。可是我觉得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我今天跟一个对象，然后他也是一个人家的妻子，我又如何能够知道他不会为了他的家庭而拍拍屁股不要我呢？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虽然以虎斑猫的立场，我们好像就我完全理解他的立场，因为如果是我，我会觉得很伤心。
对，
可是我觉得当有一个，就对我来说，那代表比如说家庭或者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是更你的更大的拉力。那真的两个钟摆在，就是我这个钟摆一端是我，另一个钟摆一端是他的家庭。那我又能我其实也没有那个自信跟那个把握，当这个钟摆在摆的时候会摆向我这边啊，
除非他有明确的表达他现在想要的是哪一边。
对，或者是他真的跟回头跟他的家庭说了，然后跟他们说我们想要开放，或者是他的先生也能够理解，然后多重伴侣的关系，或者我觉得那个都这个我还觉得很 OK。可是你们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对不对？
我现在从信上面看起来，他是还没有就是
没有
表达出他有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因为他就是犹豫不定的感觉。
对，所以我其实是想说，因为他的标题是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我是很想讲的是你一定值得被爱啊，你一定值得啊，可是你要在对的场域，我会想这样讲，对，可是那个场域的定义我不知道，就是你要自己去定义的，你一定值得被爱，对，但你也要同样的对待你同样那个场域的你的对象们，
对，你的对象们，
对，对，齁。
然后这封信最后呢，虎斑猫讲，就是他看完身心科，然后以及他的朋友这样子回答之后啊，其实他也在回头想这件事情齁，是不是只要他没有离开他的家庭，他再好都没有用，但是他的先生到底错在哪里，他的孩子到底错在哪里，好像追根究底都是他这个孝女的错，到底就是虎斑猫想问问我们，或是问问他自己，就是他应该怎么办。那刚刚 咆哮帝讲的话，我觉得若就标题来说的话，基本没有什么人，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值得被爱的，
对，
就是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爱。
对，
那所以我觉得他的就是虎斑猫的，就是他这封信来的可能最大的困扰或是最大的伤心是，我觉得最后几句就代表他的就是难处，就是他其实也不想，他不想伤害任何人，可是好像却什么人都伤害了。
其实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最伤的只有他自己。对，
因为为了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的感觉，
对，他从来没有满足过他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最让我伤心。
蛮心疼的，
蛮心疼的，因为他跟我一样也是四字头的嘛。然后其实我很懂他信里面讲的那个时代的故事。我自己也是到35岁。
你有被逼婚吗以前？
哦，我妈有啊。我跟你讲，长辈逼婚是大概在你30岁的时候，
欸，对，高峰，就25岁到35岁这个高峰。
他差不多28岁他就会开始问你了。问到35岁他们就放弃。
对对对，
35岁就放弃，
就放弃。
对啊，
对
对
对。然后你要
摸你还有点时间，
对，你还有点时间，你要大概忍受大概这7-8年。
对，那你怎么就是让他
熬过去的吗？我就是说我有开条件，我就是假装那时候我是异性恋，那我就开条件说，哦，那学历要跟我一样，基本上这一点我妈就找不到人了。我学历没有很高哦，
对，我记得她就是那个
大学毕业而已哦，
对对对，
对，是我妈自己找不到对象。
所以是妈妈的问题，对不对？
货太少，
对。然后我就说，那
货源太少，
那我开第二个条件，我就说跟我可以介绍对象给我。那我的条件是我初一我回娘家吃饭，我没有要在对方家吃饭。
然后我妈就可以回家吃饭了。
除夕就对，除夕初一我想待在哪里我就待在哪里。光这一点，我那个年代的长辈们就闭嘴了，
太难了。
对，这个媳妇没好，
这个查某娶你白不低了，
对，来摆嗨，来
摆嗨，这个不通。然后我妈就闭嘴了。我说我的条件大概就是这两个。对，
反正如果妈妈真的找到满足这两个条件，你就再开第三个，
我就开第三个，
年薪100万之类。
对，我再开第三个，我可能就要跟她说我要有 F 罩杯。我就受不了，还好我那两个理由就用了7-8年，我就熬过去了。
Oh, okay.
你妈的货真的是蛮少，
很少，她很逊。
不过好像能谁能够，我觉得到现在应该也还是很少人能够接受，就是什么女儿回家过年什么
超级。所以我跟你讲，我开会超会开条件。
现在还是有那、
哦、
现在还是有那种很垃圾的，就是习俗
啊，
说什么女儿初一回家会带晒，
会带晒
娘家，这样
你要就除夕就回去，
对啊，
点点点点点
什么东西呀、啊？
对。所以我是很会开我那个时代的条件，
提供给大家参考。
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30岁的时候才出柜，然后那时候妈妈也是，就是那时候我妈妈倒没有真的想要介绍男生给我认识，那时候我还没有出柜的时候，因为他们觉得问题在我就是太胖这件事。
哦，
他们会觉得说要先解决这件事情才能去下一步，因为他会觉得说，因为我最记得我妈妈跟我讲过，他就说就是哪一个亲戚朋友的哪一个
要介绍给你，
然后给我这样，然后我就说好，我那时候就说好啊，那我们约吃到饱的餐厅好吗？
必杀。
然后我妈妈就讲说，哎，不好啦。然后我就我说我的公公不要紧啊，回来一个门就看到我哪吃龙虾吃牛排啊，
你们两位都很有智慧，就你们的应对不是直接拒绝，
可是
你是想方法让他们退步。
你看我们开的条件有多简单，就逼退他们了。因为那个我们四字头的那个年代真的是有够保守，所以我也懂说那个。
但你们两个也蛮疯的吧？因为感觉大部分的人应该像虎斑猫一样，因为想要多少想要满足父母的期待吧。
对，
我有一个朋友才有趣的，她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就是也没办法去吃到饱的餐厅，就是各种条件都是那种好媳妇的条件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什么那个抵挡的方法，好，就是妈妈约的每一次那个相亲饭，他都会去吃，带他女朋友去吃。
就是他妈不知道他出，不知道是女同志，
就是知道说就只知道那个是他很好的室友啊，
找到你去相亲。
对，然后他的理由就是说啊，我也想要我室友帮忙看啊，
帮忙看，好像
忙
不丢，
有丢，然后就是也没有一次成功的。
然后我提供一下，我那个年代，我其实曾经跟我妈介绍的一个对象交换 LINE，
那时候他是 gay 是不是？
他不是，然后他也没结婚，他也是已经到快到年纪的尽头了。然后我想说，好，我可能最后那可能是35、36的时候，最后一次他介绍给我，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加赖喽。然后你知道我赌的是什么吗？就是这样的男生，他跟我根本聊不起来。
OK，
然后果然。就那个男生他条件很好哦，他是澳洲，
因为一定有大学毕业嘛，
大学毕业
一定会让你过年回家嘛，对不 对， 對，
對，然后他月薪可能10-20万、哦、哇，然后
他现在还单身吗？
他现在还单身
接受
他现在还单身，所以其实单身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个性跟脾气，根本就不是你可以介绍的来的，
是是是，
所以搞不好他也觉得很困扰，
对，
就那个男生、
然后我就跟他交换 LINE 之后，然后我想说来啊，来聊啊，然后其实我跟他根本就不想跟我聊，
他可能也不想来相亲吧。
我就跟他在 LINE 里面直接讲说，如果你觉得很勉强，我们不用一定要聊天，我就直接讲，
就真的只。所以你的任务就是交换 LINE 这个行为而已，并没有要接下去的意思。
对，所以就是，但是我们那个时代就是你知道，就是当然就是种种逼迫相亲介绍。
对啊，
对，就是真的很传统啦。对。
所以虎斑猫的状况，我觉得不只是推荐给大家，包括虎斑猫齁，就是热线在去年的时候出版一本叫做前年的，因为现在是2022年齁，前年的时候出版一本叫做阿嬷的女朋友这本书，然后里面其实收录的是55岁以上的女同志们他们当时候过的生活齁。那我觉得这边要讲的其实真的不只是55岁以上的就是女同志们，包括我现在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我的不管是跟我同年差不多年纪的，或者是年纪再小我一些的，其实多多少少在还没有出柜之前，或者是他们选择确定不出柜的时候，都还是会遭受到家里面的慰问，家里面的关心。对，那我觉得因为当然我跟咆哮弟两个人的例子我觉得不能是通用的例子，是因为我们本身在家庭可能就有点威严了，就是
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
对，每个人处境，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其实像我记得就是我妈就是常常都会，我跟我爸爸妈妈的相处情况其实比较像是不像是朋友，可是是比较趋近于朋友，就是不是真的不是那种
相对平等的感觉，
相对平等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吃我一个，就是我叫鸡腿饭吃，然后我觉得我妈妈要不要，这个是有点离题，可是我想要讲述一下我跟我妈妈的那个平等的关系。我记得是我吃鸡腿饭，我就问妈妈要不要一起吃，然后妈妈就说不用，她不饿。结果你知道啊，这种人就是这样，当鸡腿饭来的时候，她就说
我要吃，
还第二个我赶紧出去啦。然后我就想说好吧，你生我就是我然后他就把我的鸡腿拿去吃。那你知道有时候吃齁是 咬一口跟连丝带咬不一样，妈妈就是连丝带咬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脸都绿，然后我就跟我妈讲，用台语讲说啊不是你喜欢母啊，我炸掉啊。然后我妈说炸掉安诺啊，我说炸掉和你讲鸡。
就是真的蛮像朋友的沟通，
那我们就真的很像，就是所以我要讲的是，不管是刚刚像我讲的，就是说我们约吃到饱餐厅，这是真的发生了。我觉得那个前提都是我跟我父母亲的关系，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每一个家庭的状况一定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
那我相信虎斑猫的那个状况一定是跟我咆哮弟或者是慕尼其实都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因为
我觉得
他
应该是很艰辛哦，逼到他去结婚。
对，因为刚刚讲的，我觉得就是也我自己看的那些文字，其实也蛮难受的啊。对，
超级。
所以这边先推荐一下大家，就是我们有一本书，那我觉得那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就是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说哈，就是其实在台热线大概在10年前就已经出过一版。那个彩虹少年巴士，然后那一本书里面全部都是 gay 全部都是男老年中老年的男同志。那很多人那时候就问说，欸，为什么那时候就是找不到，就是为什么不收录女同志的故事。跟大家说齁，不是我们不收录，是我们根本找不到。嗯，因为其实相对于很多男同志的聚集地来说，就比方说他们可能可以去三温暖，或者是像台北的话可以去新公园等等的。可是女同志在那个年代大部分都在家庭里。
对啊，就像那个虎斑猫一样，
隐
形在家里了。
对，那他们既没有一个所谓的场域，对，空间，然后所以很多都是那种就是像滚雪球，你认识我，然后我再去认识你，然后我再去认识他，或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在我们出第一本就是彩虹熟年巴士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不愿意收女同志的版本，是根本收不到女同志的版本。然后是后来慢慢的开始有些雪球出来了，小雪球我们才去滚成大雪球。对，所以不要忘记哈，就是其实连热线一个这么我们这么友善的空间，这么友善的机构，
历史悠久的机
构，对，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呼吁大家出来，大家还是会很担心跟害怕，更何况是就是可能现在还在婚姻里面的同志们这样子。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包括虎斑猫，如果你还没有这本书的话，我们然后热线有在卖哈，记得去买。这是阿嬷女朋友，然后也因为虎斑猫这一封信啊，我就有特别问一下我们的老同小组，就是热线有一个小组叫老同小组，然后老同小组有就是他们每一年都会办一些活动，然后基本上都是限制35岁以上的女同志才可以参加，就是喜欢女生的女生。然后我有问齁，我有问一个很确，我有问一个很那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就问我的同事齁说，哎呀，你们那个活动有需要限制，比如婚姻状况，或者是
单身，或是没结婚这种。
他说没有啊，就是大家来交朋友就 OK 这样子哈。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虎斑猫，因为我们都很相信哈，如果你真的是要想找伴侣，那都没有关系。可是一定都是从朋友开始的，
对，
就是觉得说，如果你交不到伴侣，欸，其实交朋友也还不错啊，因为大家不要忘记齁，你的朋友还会有朋友，就是
对，我觉得是有圈内朋友会比有伴侣，我觉得更重要，欸，
重要很多。对对 对,
對，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资讯，就是不管是阿嬷女朋友，或者是我们那个老同小组的熟女聊天会，那2022年的版本齁，就是那个场次还没有出现，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照热线的官网跟热线粉丝页，都会有一些资讯齁，所以记得齁。那刚刚我们就是一些怎么样，一些感受啊，或是一些经验啊，都说完了。最后哈，我想要跟不管是虎斑猫，或者是就是现在正在婚姻，就是异性恋婚姻里面的同志朋友们说一下哈。其实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台湾已经通过了通奸除罪化，我这边我要讲一下哈，通奸除罪是除刑事的罪，就是通奸除罪呢是以前如果你在婚姻里面然后你通奸的话，那是会有刑罚的，就是你要去被关的。好，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已经确定已经除罪齁，除这个刑罚的罪，那大家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民法的罪，
民事的赔偿，
民事
的
赔偿，
离婚
赔偿。
对，那所以说我我觉得基于就是让大家知道各个面向的立场，我会想要说齁，就是当你正在婚姻里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不只是虎斑猫。
我就要用我那个年代的提醒语，咦，爱碎礼，
爱碎礼，
这是什么梗？我都没接到，
这是天天开心的梗，
对，我觉得接不到的，虎斑猫就会懂。
你知道天天开心吗？
我知道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开心啊，可是我不知道咦，
就他那些主持人最后会有一个警语，这样子，
对，
他自己讲我就知道，
对，就是我们四字头人都会懂。
要盖了，
要小心，要小心。
对，對，我觉得，你是不是值得被爱？不是，不，更正好，你是不是值得被爱？你一定值得被爱。但我觉得，每一个人做了选择，那个选择一定就表示你必须要牺牲一些什么，你才有可能得到一些什么。我常会说，就是那种，就是通，就是拿什么好处都可以拿的人的运，怎么讲？
很难呐，
那个运气不会到我们身上啦，就是
对啊，
就是 maybe 有些人有啦，可是 我们通常做的选择，
但我还是
一定表示都要牺牲一些什麼。
我还是想鼓励他，就是说你可以找就是跟认同你这样的婚姻关系下的去找就是这样的观念的去找另外一半。嗯，哦，但是我觉得是一定要开诚布公的先讲说你的状况就是这样啊，那你就是想两全啊，那你就坚持，你是一个想两全的人，你就坚持。
而且其实我真的有遇过一些朋友，他们现在在婚姻里面，然后他跟他的另一半，他的先生是有讲好说，我们有点像是，有点像是我们一起完成家庭这个任务，就比方照顾小孩或是家庭这个任务，但我们自己还是可以有一些自由的空间去认识其他的朋友。这个是我那，这是我一些朋友跟他们在婚姻里面的先生有这样子的协议的。然后所以他的先生有时候会有女朋友，然后他自己有时候也会有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那我觉得只要说好，这个倒不是不倒不是不行，因为他就是你们版本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们这个版本的婚姻啊。
对
对啊，對，那也跟大家讲一下哈，我知道民事哈，我不太确切的知道几年，但我知道的是，如果你的伴侣、你的另一半知道你有外遇，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好了，我的那个，在我们好像教坏别人，可是不是的，可是这是真的哈，就是比方说我已经结婚了，然后我跟咆哮弟在一起，那我的先生如果已经知道我跟咆哮弟在一起。那在一年之内，我先说哈，我忘记是几年，可是我记得是在一定的年限里面，不是很长，一两年还是一年两年还是三年，这三个选择而已哈。年限里面都没有去做民事赔偿的话，之后他想要做赔偿也不行。
哦、okay, ，
就它有一个时效性，发现这
个
时
效
性，
对，他不是说我今天觉得可以啦，没关系，就我十年后我觉得我不甘心，我要起诉，那个是不行的。
追诉期嘛。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法律小常识啦。不过那个确切的年份我记得要去查一下。好，不过最后我也想要跟虎斑猫说哈，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有看见自己的痛苦跟委屈，可是我也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下 ，maybe 有一些人可能也很真心想要跟你在一起，也是很爱你的，可是。在你的选择里面，他可能也其实也会很担心，当有选择两、就是有一个十字路口出现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之前的选择都是家庭嘛。
对啊，
对啊，那我有什么把握你这个时候会选择我呢？
对啊，你没有办法往前踏一步，人家一定会退一步。
对啊，所以我常会跟我的单身朋友说哈、就是恋爱哈，真的是一个修炼。
对。
好，然后
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感情里的状况你要不就 take it 要不就 leave it right、是对
而且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了，
就
是因为他有讲到说他好像不离开家庭就是就没有办法，然后可是他不离开家庭他会想说他先生做错了什么或是小孩做什么，可是我觉得当初选择结婚就是选择了，就是不能没有人可以回头。可是这个选择也不代表谁做错什么事情。
对啊，
对
啊，对，
只是说我觉得很勇敢，你在这个你最后还是有听你心里的声音，但是好像应该要更再想一想，到底你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子，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决定，就是我们也没办法帮你决定你要不要离婚或者要不要怎么样。
对，没错，
对，只提供一些资讯，因为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些跟你类似处境的朋友。
我希望虎斑猫时时刻刻问自己：你快乐吗？这个最重要。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真的。好，最后了，就是谢谢大家今天收听齁，然后不要忘记在 Apple Podcast 留五星留言，然后喜欢我们，请让我们知道。最后，请捐款支持女同志周记，让我们为女同志做更多的事。拜拜，
拜拜。